挑这首歌是因为大战以后，亚伯兰才突然怕起来，所以上帝跟他说：“你不要怕。”他是战胜以后，突然他怕起来。这是十五章一开始就写这样哈。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是台语的。如果你要唱国语也可以啦哈，我就是会怪怪的，就是。好，来，主点我心内无惊吓，主宰，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明日我心心照亮你无停，你做我更定。予我有光明，主做我智慧，予我通活过。但是结点你，求你照顾，你做我的爸，我做你的囝。我结连，我甲你同行。世间无一项比你较无配，因为你属的我永远袂悔。君王世间无通比，天顶的君王予我话得先，愿你带我到天，永点天顶，迄是无艰难，那是大变迁，我决断对主永远无亚神。在世界有大变化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惶恐。Change brings hope and fear， 改变带来希望，也带来害怕。我觉得我们这一次面对的大海啸经济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其实这是一个害怕，因为我们原来生活的形态没有办法保持一样。我觉得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会受影响，不可能只有少数，大家都会受影响，因为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可是这也是让我们在反省说，我们过去这种做法是最好的吗？所以这是一个判断。我是觉得上帝造的世界的资源要养现在是地球的人，其实是够的。然后讲现在所谓不够，我是很凄惨，没有工作，这是因为处理上出了问题。那亚伯拉罕他为了救他的侄子，然后大勇敢，然后带了300多个人把人家四国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回来以后他第一个反应是害怕，因为那个根本是不成比例的战争嘛，对不对？你三百，他是用奇袭，就是人家是打胜仗，在欢庆的时候，然后在喝酒，然后没有预防的时候，当然你是战胜，人家黑暗中就人家打的人家乱了，然后就被你打败。可是他的背景是比你强，当然100倍200倍，那个全地区都被他打扁的那个四国联军，你这一次把他打散了，把侄子救回来了，可是他们的力量还在，比你大很多，会不会报复？怎么样等等，所以会有一点害怕，这个叫胜利之后的害怕。那个害怕也是需要处理。那上帝就跟他讲话说，没有关系，你不是靠自己，是我会保护你。那我们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人都会碰到害怕，没有信仰的人只好装进自强，不然怎么办？对不对？就自己想办法，或是找精神科医师帮忙开点药。 有信仰的人还是会害怕，像亚伯拉罕这样。可是害怕的时候，他可以祷告，他可以跟神有对话。我觉得这是有信仰跟没有信仰有不同，不同不在一个害怕，一个不害怕，不是，而是在害怕的时候，你的处理里面有神这个因素在里面吗？我觉得不同是在这里。那好，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往前的东西哈，就是明年，我们今年走到今天算结束了，那明年要不要继续开课呢？哦，你们要开吗？要开的举手。好，那我就读你有牌了哈。你们不是要开课吗？我不开啊。哦，你们记得很快啊。不过我可以先跟你讨论了，让你上。这个声音没有过来，好，没关系的。有声音吗？没有。好，没关系，我是给你们一条圣诞快乐歌，可是它不出来。人类那个是小事情，不值得make a fuse。预祝大家新年恭喜，圣诞快乐。好，2009年创世纪上课日期哈。1月3号、2月7号、3月7号、4月4号、5月2号、6月13、7月4号、8月1号、9月5号、10月3号、11月7号、12号都定下来的。那如果你们超那么多麻烦的话，简单讲每个月的，但是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例外哦，大家记得哦，我们今年也有一个例外，是为了老人家，记得吗？老人家要去玩嘛，我们当中很多老人家，让他安心的去玩，不要在那边挣扎哦。那为什么这一天有什么也没有老人家？这一天是什么？刚好是六月的第一个礼拜，叫做补行上班日，这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恩待我们，要让你什么连续长假，所以他就调来调去，有没有？一月初也调一次，为了过旧历年也调一次，那个时候为了端午节也调一次，所以要补上班，所以六月六号是补上班日。我很慈悲呢，我连这个都帮你们想了。为了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上班的人，可能今天我要请假，还是要上班，还是要听课挣扎，所以为了对他们慈悲，所以我移了一个礼拜。好，这样记得吗？明年都是第一个礼拜，就六月。这个我特别用红的，因为补上班日嘛，原则上是这样，六月六号补上班，所以延期一周。那这当中有很多是连续假日哦，假日我就没有恩典，这样知道吗？你放假你要去玩，那是你可以来上课，你决定要去玩，那是你的决定，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点名，也不会扣分，也不会处罚哈。那你可以决定，因为你有自由来上课，我觉得这样，因为如果我考虑加入就掉的话，我整年度会乱七八糟。为了让大家比较，因为明年我们地点又要改，有可能要改哈，所以怕大家这种大班制，而且大家从各地方来的话，越固定越好啦。所以请大家谅解，如果你说啊，我全家玩，那就去玩吧，没关系，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嘛。还有我这个都会有录音嘛，会放在网站上，所以你没有听你也可以去补听，所以也没有关系啦，不是那么严重。好，那地点呢？地点就是现在是可能啦，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拿到台北市政府的建造，所以还不晓得，我们在等，希望不会太久。建造一拿到，我们就可以开始规划我们要拆礼拜堂，拆了我们就要换地方了哈。还有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取代场地，就是拆了以后我们去哪边？我们有一些可能的场地已经出现，啊，这要感谢张帝是大海啸给我们带来的恩典，否则在台北是找不到我们付得起费用的地方的，找不到，真的找不到，可能要到桃园，那大家就累了。那因为大海啸，所以现在很多地方试出来，真的公司关了很多，所以有很多地方空空的。我们去看很多地方，不是一两个地方，很多地方。哎，整个，我昨天才听到一个消息，有一个地方我们说对不起，太小，我们人太多坐不下。那个副总经理在打电话，拜托过来参详一下，来讲一讲，我可以再多点地方给你，没有问题。现在是这样，你就这样，真的是。那对我们来讲是好，可是我们也不好意思沾沾自喜吧，哈，这个是在悲哀中的那个恩典了，哈。 那这个东西呢，我想在1月、2月应该会确定，那个时候再跟大家讲。还有，我们教会网站都会有消息，一旦确定我们会登在网站，所以鼓励大家就到 hoping.org.tw 去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说哦到底是怎么样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班呢有让大家奉献，我要解释一下，原则上上这个课是免费，我们不是要赚钱，但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的好意，他说我们在一起总是要吃点东西啊，怎么样啊不好意思说用了教会的牧师，用了教会的地方冷气都没有付钱，然后还要吃教会的饼干哈，这个有一点说不过去了哈。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有感动哈，所以这个不是要大家捐，就你有感动你就说这个课很棒，我觉得值得，我就随便丢一点在那里面。那我们这样去年下来有多少钱留下来？10000多是？你看50000多呢。我们班主任有做记录，因为我们吃的很省啊，我们现在是那个sustainable 那个永续经营的那个做法哈，就是吃一点的意思就好，不是吃到饱了哈。那然后大家很慷慨，就是大家觉得说我们人也多，那大家随便丢一点。那明年开始就需要大家奉献多一点，因为我们要外租场地。好，这样了解吗？哈，我跟大家解释了，没有的话，教会还是会复燃，这个班大概不会因为说场地交不起钱就停掉，大概不会哈。不过大家有这个了解，如果你经济能力还可以，没有被大海啸吃掉的话。那我们大家一起奉，我觉得够。我们不止可以够，我们可能还可以有一些钱啊，跟教会说谢谢你，我们这个就让帮你建堂，说不定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哈。希望大家了解，谢谢大家哈。好，那我们上一次那个讲话，我们开始要讲24页，你们拿到讲义了吗？我要。跟大家抱歉，因为我对这个战争跟和平的题目很有兴趣，我大概花了3个礼拜再加上一点点时间其实是逼我自己去读书啦，大家了解吗？我这个本来都是不会的，可是为了上这个课我就逼我自己拼命去找资料去研究，然后我只是把我 得到的心得跟大家分享，那个不是标准答案，请记得那个只是到目前为止我读到的书，那跟大家报告而已那你们听了觉得好就拿回去，觉得不好就丢掉，没有关系，那个不是真理这个题目是很多人从念圣经就觉得不信基督教，一个理由是基督教太残忍。你听过这个批评吗？你看旧约打仗就把人家赶尽杀绝什么什么，那种宗教不要信。那你了解这个就知道说基督教在这个问题其实挣扎得很厉害，从现实主义到营造和平的主义，那是经过很长的时间人类的智慧慢慢才弄出来，圣经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人类从很残酷慢慢走到比较爱好和平的那个故事。所以你看到旧约写的是很残酷，到新约就说原谅敌人怎么样，这个是反映我们整个人类对上帝的了解的一个真实的记录，所以我不会觉得在旧约这样残酷的表现有什么不对。简单讲，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受我们现在的文化来影响，上帝是不会受我们影响，可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会被我们现在的价值观的影响，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都拜神，可是贪财的人就拜财神，这样懂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就认为神是可以让我中名牌的那个才叫神，为什么他的神叫财神？因为他贪财，所以他的贪财会影响他对神的那个观念，所以我们心中的神跟真正的神可能有落差，这样懂吗？可是圣经所写的是人类对上帝的了解，就是那些作者他们所留下来的记录，所以里面有人对神的了解所记录的。他也说神跟我说要把对方杀干净，这样懂吗？有人贪财就说神跟我说要买6合彩，好奉献给教会建堂。那我也不能说不对啊，因为他一直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只要一次中他就不惜啊，告回打龙门红给他，我包了哈，那个几亿算什么嘛，小 case 哈。有人就为了建堂而买6合彩，那我怎么讲呢哈？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人的信仰会有这样的不同。那战争一直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来接受基督教的一个理由，所以我花很多时间来解释。其实就教会的立场，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题目。到今天还没有结论，只是看出来四个都有它背后的逻辑，你仔细看一看，你要面临现实还是你要讲理想，这个一直都是挣扎。我想 信仰也是一样，你说信基督教，你讲的是理想还是现实？我信了耶稣，我罪全部被赦免，我就成圣，还是说我信了耶稣，我还是罪人？你知道这两个说法都有人在说，一个讲的是一个理想的状况，如果我真的是被耶稣救赎，我真的是被耶稣的爱充满，我应该不会再去伤害别人。可是前面这两个如果就代表说，在实际上可能我受不了的时候，我还是会骂人。好，这我们一直活在现实跟理想之间的一个角力，我觉得我们是跑不掉，有时候比较偏理想一点，有时候比较偏现实一点。那这个战争跟和平的理论正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好，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论了，我们要进到创世纪十五章好吗？打开那十四章，我们就说再见了哈，就是那个战争应该是够了哈。你有感觉百个亚不？不会啊。好，十五章这事以后，第十二页。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那接下来他怎么说？”对，免惊。那就代表什么？亚伯兰在惧怕。我刚才不是有先讲一下吗？若亚伯兰没有惧怕，上帝不必跟他讲这句话嘛。这是打胜仗以后呢，所以我说打胜仗以后的惧怕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他怎么跟他说？他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好，这个异象出现了 ，vision， 异象，异象是怎么回事？上帝要对人说话，需要怎么样特殊的处境，或是精神状况，或是脑神经的一种处境下？”人才比较容易跟灵界沟通吗？如果上帝是灵，人也有灵，人的灵跟上帝的灵要接线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那个频率调对，那个处境要怎么处境？那种处境圣经中异象这两个字听懂吗？有的叫梦，梦，上帝没有在很少在正常的情况下讲话，只有少数的人在很清醒的时候上帝跟他讲话，比如说摩西，上帝对亚伦跟那个米利安讲话说，我如果对人说话都是在异象跟梦，只有摩西不同，我跟他像朋友面对面说话，那是少数，可能摩西还受得了，一般人如果上帝跟你面对面活活吓死，听懂吗？哎，听懂吗？上帝不是不喜欢跟你见面，你受不了啦，因为上帝太可怕了，上帝那个无限的荣耀一出现，每一个人都一点惊到喘塞喘着，一定发抖。你看那个约翰，耶稣只是荣耀显现，约翰就好像死人一样，就趴在那边。所以上帝可怜我们，所以就化妆一下，然后弄一点好像卡通这样，让你不会那么怕，你还听得进去。不然就算你听进去，等一下马上忘掉了，因为吓坏了，根本没有 register， 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了。所以异象是恩典啊，我的感觉就是说，他只好用一种你在睡觉嘛，吼啊，然后。你知道梦吗？梦就是怕惊醒你才叫梦。弗洛伊德的，我们内心的那个害怕、那个冲突，如果直接显现，我们每一个人都睡不着，马上跳起来。所以梦一定是伪装、扭曲，弄得你不会跳起来，可是你还可以处理的处境。这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所以梦就是把那个 threat 弄低，可是那个 theme 那个主题没有消失。所以你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在那种很 peace 的时候，你的 brain 还可以 process， 还可以进展你在白天没有办法处理那个欲望或是害怕或是什么都好，那在梦境里面你可以做处理。这是梦，弗洛伊德认为是这样哈。那上帝可能在圣经很多时候，上帝要对人讲话都是在梦，不管是旧约的约瑟或是新约的约瑟，耶和华在梦中。所以梦也是一个有趣的题目，我们可以有趣的人可以回去再打一下 dream， 然后或许你可以知道现在的精神分析对 dream 怎么说。那神学梦的神学是怎么样？因为梦跟意象是有关，就是一种特殊的中枢神经状况。如果容许我用一点比较学术，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在一种，如果用脑波的话，它是属于alpha 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梦是一个特别的，在那种状况下面，好像人的灵跟神的灵。或是人要思索一些比较争议性或是内心痛苦的事情，我们比较有能力 去领受，或是去思想，或是去进行。所以在这里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这事就是战胜以后。好，我们来看讲义好吗？十五章第一节，我的讲义写说，这事以后就是赎旧职事件。这个赎旧职事件包括他们两个分开，他们没有分开就不会发生赎旧职的事件，因为上帝给他们太多东西，所以他们的工人就吵架，因为大家的羊很多，那个井又不够，所以你的羊先吃水还是我的羊先吃水，吵得很厉害。亚伯拉罕就是很慷慨，他是属鼠，他就跟侄子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迟早我们会撕破脸，甚至现在仆人在吵，我们还没有吵，我们好好讨论，因为土地很大，我们没有理由一定挤在一起在吵这个古井的水，是不是？我们就是稍微分开。所以我常常讲说，有时候分开是恩典啊，孩子大了就要分家哈，啊，挤在一起就是吵，越吵越厉害哈。因为厕所只有一间，然后大家都要排队，分开的各有一间厕所就没有问题哈。所以分开有时候是处理争议的一个方法，不要认为说分开一定是失败，不一定。亚伯兰是用一个方法，就是和为贵。他另外一个方法，我很佩服，他就是说你先挑。我跟你讲啊，如果做爸爸的，在跟孩子谈说我们明年去哪里玩，讲这一句话，孩子一定是绝对是很支持你。他说孩子你先说要去哪里，我们就这样去。我们有时候是爸爸先说，然后孩子就然后跟着你去，就这样去，这样回来，然后大家都很不高兴。我带孩子玩到一个程度，我的孩子说不好玩，我不玩了，我才悔改，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我的原则啊，这个叫做告笨啊。我们那个从小就是很穷，长大很辛苦活下来，所以花钱要花，我肯花，可是要花在刀口上，而且要值回本钱啊。所以我一定排那个最好的地方齁，那最便宜的旅馆，然后呢，一大早八点开门，我们七点半就去排队，因为八点就可以进去。然后一天里面就是看最多场齁，不然像迪士尼那个排队的时间比较多嘛。还要看好哪一个人少，然后拉着小孩就跑跑跑跑，那个路上不能用走的，那赶快站前面，然后就可以玩的最多地方回来。哦，好高兴哦，今天这个够本。那小孩子不好玩，不好玩。然后来我就悔改的时候，好，你们决定。哇，他们很好玩，要继续玩。我们现在就改，其实就是这样。那亚伯拉罕用的方法也是这样，就是说侄子，你决定。我这个侄子就真的是老实不客气了。好，阿姐你讲的哦，你说的哦，他就开始拿起望远镜开始看。咦，那边最棒，我要那边。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亚伯拉罕，最棒的给他挑了。哦，你这个离他真要求呢吼。啊，你这个慷慨，你说给他看得戆呆。哦，你这算是什么嘛？对不对？哎呀。我忘了录音了哈，没关系，希望那边有录音，这个最棒的地方录到。好，所以我不知道这事以后，如果是指这件事情，要不然会不会说糟糕，我留下这个是什么鸟不生蛋的地方，这个水不好，好的都水草好的都给它抢去了，以后我这个羊群怎么办，我这个花园怎么办，会不会是这个叫做慷慨的后悔。我不是有写这样吗？有吗？哈，第12、15章2节、3节前面我写就慷慨后的懊悔，这样了解吗？就是哎呦，那时候啊，即使做人不应该讲话太快，嘿，我想马总统有点后悔，他讲话太快，现在不知道怎么收回来，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句话讲出去了，那现在反应很大的，然后说，我会邀达赖来看的哈，就有时候会不会亚伯兰是这样，就是那时候为了表现他的那个泱泱大国的这种，然后我就。哇，糟糕，一马已既出什么？没办法，会不会有这样？还有，打仗不是把对方杀得落花流水吗？可是他是有限战争，你记得吗？记得那个地图吗？他把他赶到一个地方，赶到够远了以后，他侄子抢回来，他没有赶尽杀绝，那么就留下祸端。
在那个时候把他全部杀光就没有问题。所以以前的人很残忍是有理由的啦，怕什么？怕报复嘛，对不对？你不要 留下一个，就有可能把你整个复仇，勾践复仇记你要记得啊。他会去买一个猪胆还是什么，然后放在那边，然后每天吃一吃，然后就是画混图强啊，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因为你把我家都杀光了，我这一生就是那是我的目标啊。会不会亚伯拉罕也有这样的害怕？一个是经济的，大海啸来了我怎么活下去？一个是军事的，这是我猜的啦。因为这事以后，这个事有两件事嘛，一个是他慷慨的让侄子选了那个好的，所以他应该有经济上的亏损吧，就是利益上的不利啦，这个他会不会担心？第二个是军事上的害怕，他是一种出奇制胜的方法，他其实没有那个实力，所以会不会讲说，如果人家打回来，那我往哪里跑？这是我的解释。所以你们看圣经你听的是我的解释，好不好？圣经只有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不要害怕，那么我的解释说他会怕什么呢？他打胜仗就是抢回来，人家还给他什么吃圣餐啊，还有什么，对不对？庆功宴啊，那应该没有害怕的。可是我在想可能背后有一些这样的可能啊，那是我的解释齁。好，那么耶和华要跟亚伯兰讲话在异象中，那我这里就提到异象齁。意象是超然知觉经历，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讲说我们的神经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也许我们的灵跟神的灵在那里，我们才比较可以受得了神的灵先跟我们启示，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受不了。所以这个害怕，一个可能是亚伯兰的处境，第二个可能是神出现他就害怕。所以这里的害怕变成有三种可能，对不对？一个是害怕经济活不下去，一个是害怕军事被报复，一个是看到神说糟糕神来了齁。看到神的正常反应是害怕，不是高兴，因为我们是罪人。你一个开车超速的人突然发现旁边有警察，那个反应一定是害怕，绝对不会说哦很好他保护我，哪里他还会开罚单给你。你知道你自己的不完全，一个圣洁公义的神在你面前显现的反应是害怕，所以神有可能跟他说不用怕，我这次来不是打屁股，我是要给你糖果，而且要保护你。很好玩哦，他这里提到，我们念一下，他说我是你的什么盾牌，还有臂大大的什么。好，为什么上帝要跟他讲这两句话？那这就延伸到为什么我刚才讲他害怕的理由。一个害怕是没有保护，对不对？他攻击的那四国联军，现在被报复的时候，谁来保护我？我才300多个人，所以上帝说我保护你。那这个盾牌是回应军事的害怕，我是用盾牌来逆推。为什么神要跟他说什么？第二个就是经济的害怕，他的慷慨，最好的给他侄子挑了，以后我怎么办？我的公司怎么继续经营？那上帝说我会补给你，赏赐。是对经济不够的一个安慰跟鼓励，保护是对军事的不够的一种再确认，跟他讲没有问题，军事方面我会保护你，经济方面我会赏赐给你，所以你不用怕，不要怕。好，那这里呢谈到这个超然知觉的经历，我有一些 reference 啊，我们来看一下好吗？第一个 reference 是民数记12章第6节，我们来翻圣经民数记12章第6节。141页，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的话，如果是别的版本就请你们自个儿翻哈。民数记12章第6节，这个是上帝对亚伦跟米利安，他们在嫉妒摩西，因为摩西是小弟，米利安是大姐，亚伦是大哥，这个哥哥姐姐弟弟都被上帝重用，可是摩西是好像有特权，所以这个哥哥姐姐有一点不高兴，说为什么摩西特别哈？上帝听到说啊，你那公傻哈，就跑出来，所以他们被上帝骂了哈。好，因为摩西的老婆皮肤太黑就被批评哈。你看人家要骂人哈，什么都可以骂的哈，连老婆皮肤都被骂，你看可怜哈。
摩西娶的古实，古实是很黑的哈，黑人的哈，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跟亚伦呢，又因为他娶的妻子，就是为他娶的妻子的皮肤的颜色，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单跟摩西说话，不跟我们说哈？所以神跟人说话，因为上帝每次都跟摩西说话，所以他们就不高兴，说我们也是神的仆人，而且我的老婆皮肤至少比他白啊，还是纯种的，他那个是杂种的，是外邦人啊，对不对？再怎么讲，就婚姻来讲，我还比他高啊，其他的我们都一样啊，都是选民啊，都是受迫害的奴隶啊，那为什么上帝就不考虑这一点哦？所以不高兴。结果呢，这句话你们要注意哦，这话耶和华听见了，这是说引阿维耶和华都有录音了、啊，这个很糟糕哈、哦。你知道引阿维吗？就是说他绝对不会去上帝面前讲，他是在私底下，就是随便这样讲几句话。耶和华听，耶和华听力很好，这是很不幸的，而且他有那个 MP3。随时都录起来，然后耶和华说：“哎，你要不要听？你讲过那个话，我都有录音了哈。啊，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耶稣讲的。耶稣说，你说的每一句闲话，将来在审判的时候都会播放出来。哇，这个糟糕！你有没有讲过一些闲话？有吧？哦，我想说，反正我没有讲出来嘛，我只有在心里面讲。哎，他那个录音机连心里面想都会录，这个很讨厌，而且会审判，这个就糟糕哈。”那这一次他们审判是马上来的，不是等到最后审判，马上上帝就处理了哦。第三节是圣经对摩西的一个评价，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就是用我的话就是说，像摩吉一样任人宰割哈、哦，就是你怎么攻击他，他都不会反击的，这个叫谦和。所以他的哥哥姐姐这样骂他，摩西都没有反击，所以上帝就跑出来抱不平了。如果摩西反击，那你们就平了嘛，对不对？你骂他，他骂你，那就解了嘛。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摩西都没有抗议，没有攻击他的姐姐哥哥，他没有，他谦和是这个意思，他没有保护自己，所以上帝就出来保护他哈、哦。所以耶和华忽然哈、哦、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哎，你三个赶紧别出来哈、哦，这样听懂吗？哦，上帝讲话你不敢不出来哦。那在房间讲就好，出来就不好看了、啊，因为大家都在路上会看得到。”记得耶稣说，你在暗中所说的，上帝会放在喇叭让全世界的人听到，这样懂吗？哦，你以为说我暗中讲一讲啊，不让怎样，哎，上帝知道、啊、上帝不知道，还让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就很难看。我相信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在你们面前也很难看，因为我不是只有讲到讲的话，还有一些不是讲到的时候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啊，都会放出来。他说你们赶紧别出来，不要在房间里面，你私下抱怨，我公开处理哈、哦，哇，这个很可怕哈、哦。好，走，好出来哦，他们不敢不出来，就出来了。那耶和华怎么样？哦，开庭了哈、哦，知道吗？就开始有书记官啊，有什么检察官，还有那个金弓抢羊棍，知道吗？耶和华一出来就是云跟火，记得这一点。烟、云、烟跟火，这代表是神的同在，所以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哇！惊死吼！然后呢，站在会幕门口，亚伦、米利安出来。好，耶和华说：“听您别讲吼。好，你们中间就是你们两个啦。如果有先知，我耶和华再来什么样，必在什么异象向他显现。因为你们没有摩西那么厉害啊，你们受不了。我会在异象。”跟他显现，我并不是只有跟摩西讲话，可是你们不能这样做，我会在异象跟他显现，还有在梦中跟他说，有没有？对，异象跟梦是一种特殊的神经状况，在那个下面神会跟我们沟通的管道。但是呢，摩西不同，第七节，我的仆人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尽忠。第八节我们一起念来，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然后第九节，我演评剧就是拂袖而去哈、哦，他那个袖子就然后那两个就跪下去了。你看，耶和华就拂袖而去，然后云彩就消失了啊！这两个人呢，马上长大麻风，那个姐姐。 亚伦就开始哭了，说：“上帝啊，不要这样啦！”后来是摩西出来祷告，摩西帮他的哥哥、姐姐跟神说：“对不起，哦，他们年幼不懂事，即使很老了啦，所以请你原谅。”摩西真的是很好的榜样。不过我举这一段是要我们再一次想到说，上帝跟人说话会借着特殊啊这个意识状况下说。我刚才有稍微提了一下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题目。其实不一定是神学，其实在神经科或是精神科应该也是有趣，因为我们的病人有时候会看见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到底那个是生病，还是那个是跟灵界接触，还是那个是他自己内心的啊，杨格讲的那个内心自己的挣扎产生的一个影像。这个题目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有趣的人可以研究。所以不是所有看见的都是神的显现，有可能他是精神分裂病，这样懂吗？因为精神分裂病的病人也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所谓异象，所谓这些东西是别的人看不到你看到的，那个就叫异象，这样了解吗？因为你的精神状况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别人看不到，这个有可能是病态的，有可能是灵性的经验，灵性的高峰经验。啊，既然两个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在断定一个人异象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不承认这是灵性的经验，所有人就说啊，你去笑，那是把所有一切我们叫做精神病化，所有一切正常的人没有的经验，你就把它精神病化。或是把它心理化，这是一个误差，我们有可能做这样的误差。另外一个，任何人说啊，上帝跟我讲，你说哦，你都拜下来，那你就是把所有一切都把它神化，知道吗？都把它宗教化，很可能这两个之间的鉴别诊断是一个不容易做的啦。好、哦，啊，所以在这里呢，上帝已经讲了哈、哦，很清楚讲，他说我会在异象中，异象一般来讲是用眼睛，哦，看到的。梦常常也是眼睛还有耳朵，知道吗？你会听到话语，听到声音。有些人在异象当中听到看到东西，也听到上帝讲话。记得那个彼得，他要跨越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鸿沟的时候，上帝是三次给他异象。彼得这个人可能很钝，所以都要三次哈。他没啥不行的哈，他否认耶稣也要三次，然后耶稣要跟他讲爱我们也要三次，然后要他突破一个东西也要，然后一次他就觉得会不会有搞错哦？那哦，这肚子太饿，眼睛昏花看错哈、哦？那就三次让你就是 不会搞错了，就是连续三次同样的东西哈、哦。那耶稣也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沙西米多吗？有没有？”啊、哦，所以都是三次了哈、哦。那也是异象。那梦我讲过，旧约的约瑟。在梦里面上帝跟他启示他的将来前途，新约的约瑟在梦里面上帝警告他，有人要杀你的儿子，快逃。还有突然听到说他的未婚妻去跑去妇产科验孕，说有怀孕，他说哎，我跟他还没有上床，他怎么怀孕呢？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上帝又在梦里跟他说哎，你不要乱动，他不是乱来，这是他有特殊的使命，你要把他娶过来，要保护他，当然好好把这个孩子生下，因为这是我的救全世界的计划。如果不是这样，我想约瑟一定是，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样？对不对？你订婚的老婆，然后突然说大肚子，然后你又没有跟他上床，你怎么接受嘛？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是有人不能信教，就是说，就是玛利亚偷汉子啊，跟一个罗马兵怎么样？到今天还是这样讲啊，对不对？那上帝为了处理这样特殊的压力下面的时候，上帝就要直接讲话。直接讲话常常是人在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上帝有时候会直接跟你讲话。在这里是亚伯拉罕碰到大的困难，我讲或许是经济的，或许是军事的，我们不知道，上帝就为了要鼓励他安慰他，就直接显现跟他讲话。我们再看一个圣经，民数记24:16，这个是更好玩。这一个人呢，根本就是贪财的，而且是外国的那个德书道士哈、哦，啊，他是宗教人士啊，宗教人士。哎，耶和华也跟他说话，所以
你不要一直以为说上帝只跟牧师说话，上帝也可以跟慈济说话，这样懂吗？我要记得这一点哦，耶和华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宽大啦。我们有时候都以为说上帝是被我们hijack，被我们那个叫什么绑架。基督教常常喜欢绑架上帝，然后就跟别人说你没有受洗上帝才不会听你祷告，那是绑架上帝。你又不是上帝，你怎么知道？如果他喜欢你怎么样？你也不是上帝。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所以被人家骂是该骂，你基督教假狭心就是所有好处都在你们教会，人家都是笨蛋，人家都是糟糕的。不一定啊，你看这个巴兰不是选民，根本外国人，而且是外国神明的那个仆人，可是上帝用他，上帝跟他讲话，而且他是贪财的，这个人是怎么看怎么不对啦。好，这个我就有趣，上帝用你不代表你好，听懂吗？你不好还是不好，上帝坏人也用啊，他也用埃及王，他什么都用啊，这个上帝很厉害。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出卖的时候，也被上帝用了，这样讲懂吗？因为他被卖，因为他被他的祖母诬告，所以他才有机会做宰相，否则他连机会都没有。这里面有太多坏人一直要害约瑟，是上帝都一再一再的把这些害呢转成一个祝福。所以到最后约瑟老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即使都是拍囊，都是坏心人，可是上帝是好的，他有办法把你这一切要害我的转成大家的祝福，不是我的祝福哦，是大家的祝福。约瑟有这种神学是不得了，所以请要记住，上帝大大的使用你祝福别人，不等于你就是好的，你只是被上帝用，这样懂吗？上帝用人是不计较好坏，只要达到他的目的，他任何人都用。巴兰是一个例子。换句话讲，如果一个牧师祷告很有效，他要更小心，他不要以为我祷告大家都病都好了，所以我一定是上帝喜欢的仆人，不一定，你是上帝的仆人，不一定喜欢，是啊。巴兰就是这样，那我讲那个故事讲几遍嘛，他是认识上帝啊，他知道上帝不能得罪，那个你不能得罪，他有那个敬天敬神的那个态度，可是他会想办法跟上帝怎么讲paragen， 就是想办法跟他交涉，他不会一次就放弃，他认为上帝是可以撒娇的，就是可以这样，所以他这个记载很清楚。上帝跟巴兰说不要去，因为巴拉知道吗？巴拉就是给巴兰 OC 送很多礼物，跟他说你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太可怕了，进来到哪里都打赢我怕，那你咒诅他，然后呢可靠着你的神力咒诅他，我们去打我们就会赢。 他有这种说，他知道说打仗不是只有人，还有灵界的事情，所以灵界他也要打点好，那人去打就会赢。那这个巴兰可能很少有那么大的那个奖金看到那么大眼睛就亮起来，然后就说好，可是那个要有力量，要找那个最大的神来才有力量那个呢我必须要先问他，这个巴兰这个灵界有顺序，他说我要问他，他说可以我就去，他说不可以我不会去，这个巴兰有原则。那这个巴勒说你是在竞赛公共的你只是神那个少啦两倍。那这个巴兰说那没关系，那我再问一次，再问一次，上帝说不要去，我又跟他说不行呢，我两次打电话他都说不可以呢。那巴勒说好吧，三倍够了吧，那三次呢也是三次巴兰就跑去跟上帝啊拜托啦，做去通话的喝，以后我就不做了，洗手不干了，因为这个够了啦，这样就一次就好。那上帝说喝啦，这句话你要听懂喝啦就是不好，这样懂吗？你不要高潮啊，有时候也是这样啊，那个太太一直那尹亮光喝啦那你就好我可以去买了，喝啦就是不好，因为那个语气不对嘛，我想是这样。那这个巴兰就是拱拱啦我们叫财迷心窍，一听到他说喝啦他马上就 scooter 就弄好，然后就是装备那些什么塞工的东西都弄好了，就要去上班了那上帝就派一个警察在要暗杀他，那个 scooter 就怕被打坏他就一直乱跑那只小毛驴就把他脚弄伤了，他不高兴就踢那个驴子，驴子就讲话就很奇怪驴子说你赶紧别谈 我救你的命，人家要杀你，我弟弟躲躲躲啊！你不跟我答谢，你还踢我啊！圣经说，上帝才开了巴兰的眼睛，他来看见下面有一个警察要砍他。哦，巴兰大概吓出一泡尿吧。哎呦，要挟我哈、哎！他跟上帝说：“上帝啊，你马卖啊呢？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啊，你说好，又派人来杀我，这个太过分吧？哎、上帝有黑色幽默，这样懂吗？”那时候我就怕你乱搞，你要知道我说好是不好。哎，很多时候女生也是这样嘛，说好是不好，对不对？所以男生都要会听啦，听语气不要听内容，这样懂吗？听内容错的机会很多啦，很多啦。哎，听那个感觉，那个感觉，男生上的感觉很钝，没有办法。好啦，那弄下来以后呢，那个爸说不去啦，不去啦。上帝说我就要告诉你，你去，但是呢只能祝福。哇，这边讲知道吗？可以上班，可是不能照那个对方开的条件讲。啊，这个巴兰就去了，然后就开始祝福。哦，这个巴勒气死了！啊，我给那么多钱是要咒诅啊！你说不行啊，我老板是准我来而已，不准我咒诅啊！啊，回去，钱不给你了啊！这一次白做工哦。啊，我要给你好业，你都不爱谈哦，他不敢。后来巴兰就设计让以色列被神咒诅，这个很可怕。这个先知，他说：“哦，以色列一定有什么东西让上帝不咒诅他。原来他们是对上帝那么敬忠，我想办法让他跟神的关系搞坏，就是去挑拨离间。他成功了。后来以色列就没有得到神的保证。这个故事还有后续了。啊，在这里是他要开始在那边施法讲话的，他这样讲哈，14节，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哈、哦。所以呢，他已经不能上班，不能赚钱了。他还是跟那个巴勒讲哦，他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或睁开的人说，得听上帝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睛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后面的话就是他看到的一个意象，这知道吗？他在意象当中，他听到上帝的话，他在告诉巴勒说，这个以色列民他将来的历史有这样的，他这个时候他会得到以东为基业，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出于雅各的要掌大权，要除灭城中的渔民等等。那这个是巴兰他讲预言的时候，他说意象，他的意象还有一种特质，他说眼目睁开而扑倒、哦、他描述这个有人叫做 trance。我们的梦有两种，一种是夜间梦，一种叫白日梦。白日梦不是一般我们讲的胡思乱想哦，是清醒的情况下进到特殊的神志状况，我们叫 trance。中文换成恍惚，恍惚我觉得慌得不太好，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是意识最清新，可是呢那个焦虑最低，那个注意力最集中，最可以进到灵的世界的情况。啊，什么时候会进到 trance 呢？就是那个催眠，当一个人的注意力被另外一个人把它完全集中到一个程度，他的脑波会变化，他会进到那个 trance。 在 trance 里面，那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是平常做不到的，这是人类的那个大脑有这样的功能，很特别的、哦、你知道在催眠情况下可以让癌症缩小吗？可以把癌症治好吗？可以做很多东西，可以让开刀根本不痛吗？我不知道关公在拔剑的时候是不是人家把他弄成 trance， 我不知道哈、哦，但他可以这样，然后剑拔出来哈、哦，因为那时候没有麻醉药。trance 影响我们整个身体的功能，包括免疫力，包括癌症，包括痛，包括什么？所以 trance 是一个很特殊的neurological state， 那个神经科的状况。那在那里也是人可以跟神沟通。我刚才讲一个是梦。一个就是这个巴兰讲的，眼睛是睁开的，睡觉眼睛是闭着嘛，哦，他这不是睡觉，他白天哦，可是他进到那个眼睛睁开而扑倒，哦，他用这样的描述，我觉得啦，所以我的讲义，你看到我写那个 dream or trance， 你就了解哈，哦，它是有圣经根据，就是这是我的解释啦，就是在特殊的神经状况下，人是可以对神有敏感度。那个 antenna 会通，啊，就可以听到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常常是用隐喻的，
记得刚才上帝跟米利安跟亚伦说吗？我对摩西是明说，可是对你们必须要用隐喻，因为明说你们会受不了，这样懂吗？所有启示录他都用隐喻的，隐喻的你就是你没有办法马上受到那个冲击，你受到的是经过伪装、经过化妆、经过扭曲，那你先可以接受，然后怎么样？你慢慢的去消化，慢慢的去学习。我们用比喻来教学，常常就是教学的内容是学生暂时还不能接受、还不能理会的时候，你就只好用比喻。比喻是他还可以接受的程度，可是里面含有他还不能接受的东西在里面，那个叫比喻。比喻来说，要跟3、5岁的小朋友讲生殖医学，你一定会用比喻。你直接跟他说爸爸的生殖器、妈妈的，他吓死了，他没有办法接受，那怎么办？你就跟他说什么鸡蛋啊， 说什么花啊，那什么，那个就叫隐喻，这样懂吗？让小孩子哦，原来啊、有公的有母的哦，然后有蛋，然后是那个是小孩子还能够接受，那个就是这个 trance 跟 dream 用的语言常常是必须要这样的，因为直接的话我们还受不了，了解吗？我们教小孩也是一样，一定会用比喻的方法来，怎么讲？循序渐进啊，慢慢慢慢到他可以的时候，我们才会明说。那换句话讲，就是摩西在神的面前，他的属灵成熟度，他对神的顺服，他跟神的关系到一个程度，神是可以跟他像大人，知道吗？父母对小孩不是一样吗？孩子长大，我们就会明说，对不对？有事情就直接，你不必考虑太多。可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不会明说的，你会想办法用什么啊、那个叫什么？现在那个绘本，要绘本吗？绘本就是很明显的用隐喻的方法，要把很多人的道理呢，用故事的方法，那个来跟小孩讲。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用隐喻的方法，用我们特殊精神状况的时候不会那么怕的时候，可以把他的真理传给我们。可是我们就负责一个使命，就是你怎么去解开啊？对对对，小孩子也是一样啊，他怎么从蛋里面去体会哦两性的关系啊什么？这是他自己要去做的工作，因为他要学习嘛，他要了解这个啊、生命的奥秘。那总是父母给他的是他能够忍受的，可是他必须要拿着这个去。自己每个小孩可能学的不一样啊，吼，有的学都有的学少，看他自己的天分吧。好，大家休息一下。好，哎，这本书出来了哈，对不起，是我写的，所以我讲不好意思，让长老讲好了哈。这是还在冒烟的哈，刚刚出来。
我刚刚才拿到，我来这里3年，第一次被蔡牧师的讲道弄哭，就是在这里这个的讲道。我听他的讲道当中，其中有一篇图文并茂，他写到会幕当中洗涤盆、铜祭坛、神色顶桌、金香坛、施恩座，我体会到父神上帝在创世之前就预备了救恩，圣灵上帝怎么样施行救恩，耶稣怎么样完成救恩？我突然对那以前都跳过去的救恩我突然对非常亲切我眼泪就掉出来。所以这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就是那个医生不做，然后去念芝加哥三一国际大学博士那个蔡牧师写的啊，真的是值得买啊！今天是首卖啊，买10本打9折。我们就在后面，服侍大家。啊，公招交给我。
无。
不划算啦。
啊，200块。
鼓励大家哈，这个买给你的朋友。为什么呢？圣诞节到了，过年到了，我们会送礼物嘛。那或许你的朋友因为这一本书会对旧约或是所谓救恩，居然可以用拜拜的那一些东西去了解，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接近的方式，可以考虑。这样子自己买大概1本就够了啦齁。可是你考虑送给朋友的话，可能你会考虑多买几本，然后给他们当作礼物，可能这是一个可行齁。好，我们到20再回来好吗？休息一下齁。11:20再回来。